第二案建议厂商是台湾药企品贸易有限公司，那这个药品康健药品，这个是 Regulated 口服抑剂纳入给付。那本身这个药品的适应症是适用于四岁以上及多癫痫发作的病人治疗。那他厂商建议价是一瓶2783元。厂商预估资料是在讨论案22，它是预估使用人数是89人到812人。那新药的费用是322万元到2938万元。那扣除取代后，药品的财务影响是120万元到828万元。那下面是目前现行的治疗指引。那本身这个药品在国际上也是用在二线部分，请委员参考。那主要 HTA 组织受害的情形，那加拿大它是当已经有的报告是在主要是在讲口服的部分，那针对抑剂的部分是报告上是没有特别提。那澳洲是口服抑剂跟定剂都是有收载给付，那英国是目前没有找到相关的跟口服抑剂的报告。那国际药价请委看23页，那目前有查到7国的价钱，那10国的中位价是4420元，那国际最低价是2618元。那本署建议是纳入给付，因为我们现行已经收载这个成分的定剂跟注射剂，那本品是属于新剂型的新药，那已证实定剂有相似的身体可利用力与耐受性，而且可以提供儿童或是吞咽困难无法服用定剂的患者另外一种选择。那建议药品的新药类别是2B类的新药，那核价方式是采10国最低价，用法国的价钱2618元一瓶核价。那修订给付规定在1.3.2.10，那请委员看讨论2的6至7页。那本署在预估财务的部分呢，HDA 的报告呢，我们是修订人数是132人到1193人。那整个财务的预估扣除取代的话，那大概190万元到1382万元。那另外呢，我们也有特别在做一个假设，用市场占率去做一个高推估的话，大概可以请委员参考2至5页的地方。以上报告。
好，谢谢。那我们再请毛医师做补充。
这个案子哈，就像前面讲，其实非常简单哈，这个用不着神经科医师来解释哈，因为同样成分的东西哈，定剂跟那个注射的那个剂型，通通已经上市了哈。现在只是一个新的剂型，它是口服的容易，基本上是对于儿童还有吞咽困难的人有帮助哈，所以理论上是应该可以给付的。那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该怎么核价哈？那么核价方法，当然我们可以用它已经给付的定剂或是那个IV solution 哈，注射液哈来比较。结果我们发觉用这两个做对照比呢，比较出来价钱其实是更高的，所以我们采用第三种方法，就是用国际的最低价哈，就价钱算是最便宜的。那么实际上就是跟那个HTA 评估起来，就算是高推估哈，一年大概也就是增加2000多万左右。
好，谢谢。那 CDE 要不要补充？
谢谢主席。那 CDE 这边主要补充就是请各位探讨2至5，就是说，它的这个市占率有可能会比较高，所以我们有进行一个高推估。那大概财务影响，就如毛医师这边提到，大概是2000万到2800万以上。
好，谢谢。那我们各位代表们补充的，好，请。
那个这个案子，因为我刚刚才看到后面还有一些补充资料。那因为包括前面那个案子，后面也有补充资料说澳洲的是有签 MDA 啊，所以这一部分是不是 CDE 跟我们讲，说明一下你后面看到包括加拿大、包括澳洲他们的建议的内容，让我们知道一下，不然字那么小，然后用一张投影片把它 summary 过去。像前面那个案子，我也是刚刚看到过了以后过了，然后才翻到说哦，后面还有补充资料，然后还有告诉我们澳洲的原来有通过 MEA， 结果我们讨论也都没有提示委员说澳洲通这个 HTA 报告的时候，澳洲是有签这个协议的，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先请那个 HTA 就后面看到加拿大跟澳洲的跟我们说明一下，因为它有一些适应症跟限制，谢谢。
好，那请你拜托。
好，谢谢苏代表，谢谢主席。那请各位委员参看讨 2-11。那我们可以先请看到这个加拿大 Kelly 这边的话是通过我们看到的报告是口服抑制的这个部分。那在这个澳洲的部分呢，各位可以请看到那个投影片里面，其实我们从这个报告里面，各位可以看到上面的条件，它是有一些给付的条件，但是从这边里面就是再请往下。这边有一些必须要符合的条件，包括病人必须要先使用他之前的一些药物，那这部分有点类似像把它放在后线的部分，那其实跟我目前也是类似的，然后不可同时并用这个 Levetiracetam 这个药品的部分。那从这边看到我们并没有看到 MEA 的概念以上。
好，谢谢。那朱代表，
跟澳洲也是一样，
是澳洲这个投影片上面澳洲是这样子的啊，
加拿大也是一样。所以如果是依照加拿大跟澳洲的这个条件的话，我不晓得我们现在的适应症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因为刚刚毛委员讲到，就是他是口服跟定，就是口服跟注射嘛，对，所以口服的跟打针的是不是一样有设相关的适应症？这一部分因为也都没有相关的资料啊，所以如果没有设适应症，那我们这样开放，那跟国外又好像不太一样。
请委员看2-6页，口服的定剂当时也是设在4岁以上，经其他抗癫痫药物后仍无法有效控制之局部癫痫发作的病人。那我们这次的口服抑制也是一样，但是我们又加一个现用于无法口服定剂，请问看最下面四行，定剂的4岁以上，而且要经其他的抗癫痫药物后仍无法有效控制之局部的癫痫患者，所以我们也是放在后线的部分。以上报告。
好，谢谢。那他们医师请。
我想回助理师长，我们看到2-3页，澳洲的价钱是很贵，385，所以它当然要便宜。那我们要的是2-6页，
价钱跟适应症是两件事。价钱当然要选最低的嘛，适应症要选最远的嘛。谢谢。
好，谢谢。实习学没有说吗？没有。还是忍不住要说话，勉强压抑。
这样子，台湾会没有药用啊？我们适应症，其实适应症跟价钱一定是有关系的，因为它跟着整个市场的价值。所以，如果我们要用这么严苛，我想说，那我们台湾真的会没有药用。所以我没有意见。以上。
好，谢谢。好，那不管这个案子，各位还是代表没有意见。我看是这样的哈，其实说实在的，我这一次最近刚好去那个韩国哦，有一个 rare disease， 就是那个 APEC 办的活动哦，去那边演讲哦。如果说实在的，我觉得我们刚好也有机会跟那个主持人那边的人对话哈，所以我就说韩国那边他们的那个 Hila 的人，还有香港那边的人，其实他们免费的那个药品的价格哦，有一些是香港因为供应链的体系嘛，所以价格都会压得很低啊。那所以说我自己是觉得说。这个 MEA 的部分的话，虽然我们都有 MEA 哈、哦，那看起来要四个中位价，但结构接近台面上的价格，跟真正实际上价格可能会有落差了。所以我是觉得说，我跟那个惠平还有我们安秀，都有跟他们保持一个管道。我希望未来的话，我们在这一步的药价能够更了解人家真正的那个价格怎么样。所以说，我觉得说我也是希望说，我们不是说盲目把人家砍价了哈，因为毕竟。就跟沈立娟院长讲的一样，其实还是要让病人有药可以用，这是一个前提啊。那可是我不希望我们被人家当做那个谁那个盘子哈、哦，那个盘子呢。他说，就是说我会努力操作，我会付出啊。或者说至少我们也不要让整个社会觉得说我们健保都好像很笨啊，都没有考虑到病人的利益，就我们不要这个样子的，好不好？给我们一点时间啊，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你信任我们，不会说这边不能，好不好？那小朋友，你这个案子先调过好吧。好了，我们进入第三个案子。